二十几万人当中，已经有十几间、十六七间的教会，总共礼拜日聚集的人数绝对超不过六百人。那个比例是认真认真的，需要神恩典的眷顾。而每日去光顾当地的赌场的华人，那个数字没人能够估计得出来，但是绝对是教会聚会的人数的十倍以上。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知道，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当地家庭里面所产生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辛苦在餐馆里面做了工，直接就往赌馆去，他们不将屋企当是他们的家，家的分裂、家的破碎是当地一个最大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在礼拜日晚黑，可能我都好少有这样的机会，一个礼拜日讲了三堂道之后呢，最后晚黑在去参加一个九点钟的晚餐，去到郊外50 mile， 大概75 kilometer 外面的高山上去参加祈祷会，同我们同车除了个女传道之外呢，就四个人。到后来我才发现，这四位呢，没一个是从一个完整的家庭出来的，而事实上他们每一个都代表一个破裂的婚姻，不是过去呢，就是现在仍然在破裂当中。赌钱亦都是他们家庭里面破坏最大的原因，当然这个不是成因，而是破裂的原因。因此我希望我们在祈祷当中，亦都不要忘记在中南美洲非常广大的和田，而这个和田的需要正是我们华人或者是广东人所要着重的地方。愿主保守我们，请我们低头祈祷。主，我们为着你的教会在各地奉你的名接受差遣去宣教，但是主啊，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人的努力，乃是圣灵的同在。因此我们恳求主，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兴起一班能够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人，在灵里面真实的纪念在远方，在近处需要圣言来感化他们，需要圣灵居住在他们当中，需要圣徒向他们表示主的爱。愿你藉着今天我们向帖撒罗尼加教会所学习的，了解到什么是叫做一个健康的教会。愿你在教会的关怀的事工上，叫我们看到、听到、也学到你的心意。愿你保守我们，奉主名祈祷，阿们。当然我们我太太和我在山上向七位神学生做了差不多30次到40次的上课之后，我们心中都有很大的感受。特别是回到来知道墨西哥出了一个流行感冒，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个个都戴起个口罩的时候，我们为着我们南部的这个墨西哥国家亦都要献上祈祷。所以今天 请大家一起再睇，继续睇我哋上次未曾睇完嘅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我哋今日只系睇第13节到第18节呢几节嘅圣经， 因为这几次圣经是讲出亦指出有三方面的真理，这三方面的真理刚刚在这六节圣经里面分开两节两节两节来看出。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呢，是讲指出这个社会上最重要应当注意的产业是什么。到十五节十六节是讲出在各个教会里面应当注意的信息是什么，亦都指出我们在本地或者在我们美德教会里面应当有的一个难得的关系是什么。请我们看一看的时候就注意十三到十四是讲一个实在的产业，在十五到十六是讲一个肯定的信息，在十七到十八节是讲到一个难得的关怀。所以你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用启认的方式来读，我启请大家认，我一节请大家，我读单节请大家读双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就是十三到十四节呢，是指出在社会上我们教会有权利又有义务向他们再指出他们的虚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应当有一个产业在天上。每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不信的人心中的哀痛眼泪 的传言在这里长流，是因为他们认为人死了之后冤魂不散鬼魂不离。他们用阴间阳间的人物人间的事物来烧香烧钱纸烧汽车烧房屋来送给在阴间的人，可以用这样的东西来享用。这些是一种无谓的铺张无用的安排，更加是一种无望的指示。特别在墓碑上面你见到哭泣痛苦的分离，这些指出一件事，就是用眼泪长期来洗面。同时呢，有些人呢还需要用一些麻醉长期来自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心中肯定的信息，就是他们有一个永恒的产业。基督徒应当在这个时候有个很肯定的信息，指出这些是一种虚空的一种行为一种心态。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肯定，信耶稣的主里面有在主里面的肯定。所以第十三节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这三个字两个字出现了三次，在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与他同耶稣 一同带来。因为信耶稣的人要非常肯定他是个复活的主，他亦都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每个主人是以复活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信徒不应当跟世人一样这种有虚空的心态。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勇敢地活出一个正确的正常的信息。因为复活不是一只是一种理论，不是一种哲学，不是一种抽象性的理论，乃是一种实在支撑着我们每日生命的能力。活在盼望当中，有光有力，更加有见证。活在主的复活里面，是我们的信息，是对我们爱心，更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将这个信望爱连结成一个好好的网络，我们就有次序的来迎接生命不可避免的那一日。今次我们去到上堂的时候，有位弟兄他说，我们好感谢主，今日杨牧师在他晚年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上堂上就改正他，说不是晚年，是他老年，因为晚年可能不动得了。当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复活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在地上太过追寻不动产，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动，真是不动的不动产在天上。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有另外一种产业，就是主内弟兄姊妹的相关。我的邻居周家跟我们真的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关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天要离开这个地区呢，我估我们的邻居是我们相当舍不得的好邻居。因为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当我们是他们自己一家人，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帮助是很难得的。就因为他们不是将地上的不动产当作不动的不动产，而是因为我们一同有一个天上的真实的不动产。因此我们都要纪念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同我们提醒。提醒什么呢？提醒我们信仰跟其他教会一样有一个信仰的实在。这个实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福乐，又有盼望的福乐，有一种幸福的人生。一个幸福的人生就不至于活出无指望的生命。为什么呢？当一个人离开世界上的时候，在一般人的眼光里面，说他是去到一条不归路，去了就不回来的了。但我们呢就不是，我们是看到基督徒离开世界不过是一个安息，是吗？因此安息有两种，一种是叫做强迫停止呼吸的安息，一种呢是安然离开世界的安息。很多基督徒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很安详的。当然我们时时都有疾病，有意外离开世界。但是分别在哪里呢？就是一个非基督徒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在挣扎，因为他不知道 他要去哪里。而一个基督徒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去到天父那里。因此做礼拜都有两种。有些做基督徒呢是真的做礼拜的。有些基督徒呢在这里坐礼拜的。做礼拜和坐礼拜有什么分别呢？做礼拜是用心灵，用诚实。坐礼拜呢是下面很辛苦的。巴不得十一点钟早点来到，那我们可以回屋企去吃晏昼。这个分别 看时事亦都有两种的看法。一啲人一睇到时事就冚唪唥睇到悲观嘅嘢，呢度谋杀，嗰度失败，呢度冧荡，睇到嘅冚唪唥都系世界的王在掌权。但系一个基督徒睇世界嘅嘢呢，应当从神嘅眼光嚟睇。我哋有一个召命，有神嘅呼召嘅生命，我哋对世界上嘅嘢呢，系用天家的盼望来看透世界。我们有永远的归宿，我们都知道主必再来。新约里面有315次讲到主必再来的信息，我们必定要复活的。就算我们去到深海里面被大鱼食了，神都会叫我们会复活出来。神的大能就是这么奇妙。我哋唯一要注意嘅就係我裏面嗰盏灯有冇油，我有冇准备去迎接必要再来嘅救主，我有冇领人归主，我有冇我嘅手袋裏面有冇一两张单张，再同人哋有机会接触嘅时候，可唔可以俾佢介绍耶稣係救主。假如有的话，我是有一个准备的人，我的人生观绝对是不相同的。主必再来，者主必快要再来。因此我们就会增加彼此相爱里面的关系。我们会着重我们彼此定时祷告聚会的快乐。我们亦都跟从真理，在第十七节、十八节里面俾我哋提醒醒。以后我哋呢啲活着在美德教会还存留的人，必要同他们一齐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我们应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一个教会之所以产生小组的关系，产生彼此关怀的关爱，是因为我们在灵里面有主和我们同在那个喜乐，那个肯定，那个生活里面有很清楚的指南针在这里指着。因为这个团契，这个关系，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不单是因为我们有话语上的方便，或者有乡亲的关系，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盼望。圣经叫这个叫做荣耀的盼望。当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一种庆祝的盼望。所以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应当是严肃，是要安静，但我们都应当有快乐，应当高兴，应当赞美。不好在唱诗的时候好像那么阿陀佛咁嚟，咁唱诗咁样。我哋应当有快乐嘅心，快乐嘅灵，我哋嘅唱诗答出在主里面嘅喜乐。每日嘅主敬拜，无论是小组的敬拜，无论是团契的敬拜，无论是主日敬拜，应该是一个充填的机会。从别人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鼓励，得着勉励，得着支持，得着向前行的一些新的力量。我们应该敬重同工，因为第十六节到第21节特别提醒我们，在主里面有人已经离开我们，但我们不会因此悲伤到不能够生活下去。我们为着他们所设立的榜样感谢主，同时我们还存留的人就要接住来做完他们未做的工作。因此十八节特别提醒我们，当用这些这样的说话来彼此劝慰，彼此关怀，彼此持守。这个劝慰不是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八个命令之一， 乃是圣灵所结的九方面的果子当中的第一，更加是马太福音八福里面所提出来的重要的信息之一。因此不但是八个命令，不但是九种果子或者是八福，而是我们要彼此关怀，是重要的一个信息。因此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关怀的教会呢？愿主帮助你和我知道，当我们有愿意为主的缘故付出的时候，你愿意为主的缘故有摆上的时候，有人愿意为主的缘故舍就会得，你不舍得，你不舍你就不会得。各位弟兄姊妹，太多时候我们发现越不舍得的人呢，他就越不舍得的人呢，他就越不得，不得的人呢，他就越没办法舍去。基督给我们看到的信仰的中心呢，就是他愿意舍弃他的生命，放低他的地位，从神子的地位变成人子，从高天到地上。但是往往在主里面，我们高高在上，我们看不起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因此我们不舍得，我们不能够放弃，我们不能够帮助。原主叫我们学习能够成为一个真的共同体，彼此关怀，关怀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使我们的见证能够感动那些需要的人。六十年前，很可能你们都已经知道有个这样的故事。六家人离开台北台南，对不起，去到巴西去做一个开拓的运动。这六家人在船上从基隆出发，坐一架货船，绕过半个地球，六个月之后才去到巴西，住在一个牙医一个人的屋企。这个牙医能够容纳起这差不多三十人的一个团体，在那里住了差不多四个半六个月。在这里做什么呢？在这里学整用啲泥捞埋禾杆做成砖头，因为那里太阳好猛，一做完呢即刻晒干就可以起屋噶啦。嗱，六家人，两家姓陈嘅，一家姓郑嘅，一家姓黎嘅，另外一家我唔记得姓乜嘢。你估边一家人是第一家人攞呢间新屋呢？请你唔好估姓乜嘅，因为第一家系佢哋嘅教会。他们居然以尊重神的带领、神的安排、神的家为主，因此第一间屋就奉献给神做他们礼拜中心，然后才为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第六家 起其他的屋。当然这个故事是很感人，我去过那个地方，现在这六十多人已经是超过三百人的一个大家族。那个地方呢，他们都叫个名叫做六家庄。那个城市呢是叫做 Moji,M-O-J-I-E。他们用中文翻译叫做无义教会。今天的无义教会呢，比我们这个教会要大两倍。不但有球场，不但有好好的十几个好好的课室，有图书馆，有诗班房，因为他们已经尽力呢要建立主的教会，而且他们的年青人 成为巴西当地200万日裔的信徒的榜样。日本人在巴西向来就没办法从巴西人拿到他们在信仰里面给他们的供应，反而华人去到那里，在灵里面的动力就能够感动他们，在那个地方得着很大的供应。因此今日他们所开始的华人神学院在巴西的圣保罗市已经成为一个用巴西话教导的教导中心。所有的教授，不是说所有，大概80%的教授全部都是这六家庄里面的后裔所产生的。当然六家庄的后裔现在不但在美国，在巴西，在南美洲其他地方扮演很好的领袖的地位，有科学家，有工程师，有医师，有律师，更加有教会里面的领袖。是因为他们的关怀的关系做得非常之好，成为一股福音的动力。愿主帮助使我们在这个地方不但能够成为美德教会重要的一环，而且能够成为新泽西州其他教会的榜样。不但如此，让新泽西教会成为整个美国华人教会的榜样，亦都成为全球福音动力的中心。愿主帮助你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道路上向前行。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因为不但是向社会我们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信息，不但是向其他教会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话语，但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应当有增加我们在主里面的彼此的关怀。不要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可能无事不登三宝殿才是重要的关怀，是不是呢？愿主帮助我们，奉主名祈祷，阿们。主，愿你藉着这个帖撒罗尼加教会的榜样，在保罗给他们 所传达的信息里面，你教导我们怎样彼此相顾，彼此相关，让复活的信息不是只是复活节那一天在这里宣讲，不是只是主日在讲台上我们讲出来，而是每日生命里面我们都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愿主保守，愿主带领，我们祈祷感谢奉主圣名，阿们。